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过去的2024年3月30号，是天才绘画大师梵高诞辰171周年纪念日。说起梵高，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星月夜、向日葵，还是割耳朵、精神病，亦或是后印象派，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构成梵高的一部分。荷兰后期印象派绘画大师梵高是一位以其独树一帜的画风、令人悚然而惊的举止和对艺术的热烈追求而闻名遐迩的传奇人物。塞尚曾经称他为狂人。然而这样一位艺术大师生前却备受社会的冷落，长期在恶劣条件下无休止的作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而萦绕心头的忧愁和郁闷更使他患上了精神病。除了艺术之外，他得不到一丝人间的温暖。最后他毅然结束了他那短促而宝贵的生命。梵高于1853年3月30号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小时候他性格孤僻，不大合群，所以很少和姐妹们在一起玩，好像都不是一家人一样。但是唯独弟弟提奥和他的关系特别好，两个人啊简直是形影不离。到了该上学的时候，父亲送梵高去临近小镇的一所寄宿学校上学。学校里的生活十分清苦，但是梵高毫不在乎。在学校里，他也是同样不愿意和同学们交往，喜欢独自一人收集一些植物和昆虫标本，或者呢是躲在一旁发呆，所以同学们视他为小野兽，并且对他敬而远之。后来他的家境日趋贫困，在16岁时，梵高不得不辍学独自外出谋生。经过叔父介绍，梵高在海牙的古比尔美术商行当了一名小职员。他诚实可靠，聪明勤奋，因此不久就成为了一名模范职员，在晋升之后被派往了伦敦分行。在这里，梵高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段爱情。在伦敦，梵高突然对房东太太的女儿一见钟情，对她是一往情深，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呢，由于梵高外表丑陋，大脑袋上长的是满头的红色短发， 紧锁的浓眉之下是一双深陷的绿色小眼睛，鼻子大，颧骨高，紧抿的嘴唇显示出了一副凶狠的模样，额头上又布满了皱纹，走路时佝偻着背，活像一个小老头。这样一副面孔自然是不会讨得姑娘喜欢的。房东太太的女儿用冷言冷语嘲笑了梵高的一片痴情，于是梵高的初恋就这样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这使他感到非常的痛苦。从此梵高就无心工作了，做起事来也变得潦草起来，有的时候还甚至会和顾客争吵。不久他的老板嫌他过于神经敏感，将他辞退了，梵高就离开了伦敦，去了巴黎。但是时间不长，梵高仍然割不断对于梦中情人的思念，又返回了伦敦，在贫民窟的学校教法语，以此来谋生。一天他忍不住又去找他的梦中情人，但是却失望地发现姑娘已经出嫁了。绝望的梵高无心继续教书了，他接受了一个教士的邀请，到贫民窟去做慈善工作。正是这份工作使他目睹了贫苦人的悲惨处境，第一次萌生了想要利用绘画来表现心中感受的愿望。弟弟提奥也建议他去学习绘画，但是也许因为他心中放不下那些贫苦人的悲惨遭遇，梵高突然决定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个牧师。梵高自以为自己负有一种崇高的宗教使命，他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刚去看望了一户烧炭人家中的瘦小的老妈妈，她病得很重，但她忍耐着，满怀着信念。我给她读了一张福音，并和他们全家人一起祈祷。一天梵高独自出来散步，这时正是清道夫下班回家的时间，疲惫精瘦的老白马拉着垃圾车半死不活地往前挪动着，赶车人穿着又脏又臭的衣服，展现在梵高眼前的是一幅无比孤独贫穷苦难的图景，这让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想要抚慰这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人。为了获得教职，梵高打算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神学系注册入学，而且还非常勤奋地做着应试的各种准备。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终因为语言问题而不得不放弃了入学考试。1878年夏天，梵高在比利时南方一个矿区传教，他对于矿工们的悲惨生活深感同情，在那里他教孩子们读书，安慰老人，也照顾病人。 当时正值瘟疫大流行，梵高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守护着工人们。后来矿上发生了瓦斯爆炸，采煤工作停了下来，矿工家属手头的一点点积蓄也很快就都用完了。开面包店的老板因为没钱买原料也关门了，饥饿威胁着矿区每一个人的生命。梵高等待他的工资一到手，就立刻全部都拿来买了食物，分送给各家各户，维持了他们五六天的生活。但是这种做法违反了教规，也惹怒了教会，不久教会就找了个借口解除了梵高的教职。经历了失恋、失业、上神学院的愿望落空，还有临时教职丢失等等一系列的打击，梵高感觉自己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一般，眼前只有黑暗，没有希望。他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 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伟大的荷兰印象派绘画大师文森特·梵高的艺术人生。要不然有那么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他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在经历了失恋、失业、上神学院的愿望落空，又丢失了临时教职等等一系列的打击之后，艺术的天使却在向梵高招手了。在那段失去了一切的日子里，梵高每天就在外面闲逛。一天，他漫步到了一个地方，随意地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突然，他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老矿工走了过来，他的黑帽子压在眉毛上，他耸着肩膀，两手插在兜里，颤颤巍巍地穿过灰蒙蒙的原野，缓慢地向前走去。梵高的心为之一动，不由自主地从身上掏出了半截铅笔和刚刚读过的一封家信，在信纸的背面把这位老人的身影给画了下来。虽然梵高知道自己画得并不好，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对于画中的这个人，也包括那些他不止一次见过的矿工们，却如此的热爱。他突然醒悟到，艺术的光芒隐约在远处向梵高闪耀着。于是梵高写信给弟弟，告诉他自己正在画画。对哥哥始终非常忠实的弟弟提奥非常支持他的决定，立即给他寄去了许多画作。另外，梵高的一个朋友也给他寄来了一些资料。梵高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研究着这些作品，临摹着这些画作，那种心碎痴迷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在过去侍奉上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专注，又那样的愉快。以往失败所造成的痛苦、忧愁，还有笼罩在他心灵上的阴影，都已经被冲到九霄云外了。梵高也开始逐步意识到自己这一生该从事什么工作了，那就是绘画，他的毕生所爱。一天，弟弟提奥来看梵高，对他说，不管梵高需要多少年，他都要全力支持哥哥到底。梵高激动得热泪盈眶，抱着弟弟说，我的好兄弟，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才好。你的到来打开了禁锢我心灵牢狱的大门，在虚度了许多岁月之后，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才能，我决心做一个艺术家，一定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梵高明白，以他27岁的年龄，而且还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绘画训练，现在要想画得好，那就非得奋起直追不可。自己必须得付出比别人更多倍的努力，也必须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梵高夜以继日地钻研着绘画技巧，临摹着大家的名作和人体骨骼图。画累了，他就看书。累得不想画画了，也不想看书了，那就去睡一会儿，醒了再接着画。他想通过画画来谋生，尽快自立，不再成为弟弟还有他人的负担。这个目标无时无刻的不再激励着他。不过最令梵高感觉苦恼的是，在这里住着、绘画花钱实在太多了。 因为请模特要花钱，画解剖图要花钱，租画室也得要花钱。为了节约开支，梵高搬到了一个闭塞的小镇，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啊，少见多怪，对他的行为感到非常的不可理解。每当梵高在野外写生时，人们就会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疯子。得到名师指点，在1881年的最后一天，梵高来到海牙，向一个叫毛威的画家学艺。而这位画家毛威呢，也正好是梵高的表姐夫。梵高就在毛威居住的地方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他掂量着自己手头的一点点钱，上街买来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条毯子。至于床嘛，暂时就不用买了，裹着毯子睡地板就行了。然而即使就是这样简单的生活，梵高后来还是感到难以支撑下去了，有时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是他想，来海牙就是为了向毛威学习画画，必须要克服一切困难，打好挣钱的基础，将来很快就可以自食其力了，所以现在勒紧裤腰带是值得的。有一天，梵高实在是有点急不可耐了，他拿着一张自己刚刚完成的画对表姐夫说，我想坚持我自己的想法，用一种粗犷的方式表现真实、单纯、质朴的东西，但是为了谋生也不能不考虑市场的需要。我在画这张水彩画时想，也许画商会买这张画呢。毛威把那张画拿在手里看了一下，他生气了，你的这张画简直可以扔进垃圾堆，一点生气都没有，你原来的特点哪里去了？要保持你自己的特点和本色，不要跟着那些浅薄的人跑，也不要跟着那些画商转，坚持自己的特色和本色吧，总有一天喜欢你作品的人会来买你的画。毛威的这一段话给了梵高当头一棒，但也正是这样一番话使他清醒了。在以后的绘画生涯中，梵高都一直坚持着不能为时代所认可的艺术个性，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终生贫困的代价。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伟大的荷兰印象派绘画大师文森特·梵高的艺术人生。经过几年的艺术积累和技巧的磨练，梵高开始觉得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和力量在驱使着他。他不停地一笔接一笔地将颜料挥洒在他的画布上。1888年2月，梵高来到阿尔城，住进了一家小旅馆。每天一大早，他就背上画架去寻找令他激动的景致了。他从来都不戴帽子，炎炎的烈日把他的头发都晒得脱光了，头顶上红的像是一块没有皮的红肉一样。他总是下巴伸向前方，一副急匆匆赶路的样子，眼睛里燃烧着狂热与兴奋之情。一次，梵高在田野上作画，太阳晒得他头晕目眩，分不清田野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但是呢，当他画完了回家一看，却发现他居然把大自然的辉煌灿烂真实的给摹写下来了。还有一次，梵高画了一幅李子园，当时啊正是狂风大作，李子花纷纷地落了下来，太阳在狂风间隙里射出光芒，照得树上的白花闪闪发亮。画完时，梵高又惊喜地发现，他无意中把西北风给画在了上面。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要是有人看见我的这些画，一定会说我是喝醉酒之后画的，或者说我疯了。不错，真正的画家也许就是疯子。此时的梵高已经非常为他的精神状态担心了。早在好几年前，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梵高就描述了自己偶尔会出现的一些心理变化。信中这样写道，我经常令人感到厌恶， 而我自己则感到心情抑郁，容易激动，如饥似渴地想要得到人们的同情。这些年来，当我觉得最难受时，它不仅反映在我身体上，而且也反映在心灵上。这样我便会产生一种不祥之兆。我经常在寒冷的大街上或者在户外度过那些不眠之夜。我为生活费，为紧张的人际关系担忧，因为我本来就失业了，甚至连交朋友和组成家庭的事情都令我烦恼不已。这是一封求助信，梵高需要从自己的社会关系中获得支持，他希望得到温情，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画作里也表露出来了。画面上的那些人在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工作，他们身体瘦弱，受人歧视，而绘画的色彩也是昏暗的。一提起梵高，人们总会想起他的杰作《向日葵》。《向日葵》是梵高在法国南方时画的，南方阳光的灿烂令画家欣喜，他用黄色画了一系列静物来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作品《向日葵》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画面以黄色作为基调，中间以青色和绿色加以点缀，每一朵花就像是一团火一样，细碎的花瓣和葵叶则像是火苗一般，整幅画如同烧遍画布的熊熊火焰。梵高自己说，这是爱的最强光，它是阳光和生命的象征，也是梵高内心翻腾的火热的感情写照。他满怀着炽热的激情，充满运动感的旋转不停的笔触是那样的粗厚有力，色彩的对比也是如此的单纯强烈。然而在这种粗厚和单纯中，却又充满了智慧和灵气。观者在观看《向日葵》这幅作品时，无不为那激动人心的画面效果而感应，心灵为之震撼，激情也喷薄而出。观者无不跃跃欲试，共同融入到梵高丰富的主观感情世界中去。1888年五月，梵高在阿尔勒租了一间旅馆居住，由于旅馆的外壁涂成了黄色，因而被称为黄房子。在画作《梵高在阿尔勒的家》当中，画面上建筑物的右侧就是梵高的住所。梵高很早就向往艺术家的乐园，因此希望这个家能够成为南法的未来画室，并且希望能够尽快地接他的穷朋友高更来一起共同生活。在这张画上，有广阔前景的土黄色地面，向两旁延伸的马路，到小建筑物正面的硫黄色与一大片天空的绿色，这些颜色之间相互呼应，构成了色彩的转移。梵高打算把阿尔勒的黄房子变成画家之家，这是他最具乌托邦特色的方案。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他详细地描述了他的画家之家。他写道，我想把它搞成一个真正的画家之家，它并不华贵，而正相反，其中没有一样华贵之物。房子给我带来了安逸感，从现在起，我感到我正在为未来工作。在梵高的作品里，这栋黄房子位于满是尘土的拉马丁广场对面， 是一座在深蓝色天空映衬之下闪闪发光的鲜黄色建筑。梵高打算用向日葵系列画装饰这间画室，在客房里要以日本人的方式张挂一些向日葵，以欢迎高更的到来。梵高觉得这里的阳光和日本一样明亮，他在这里租了一个有四个房间的房子，梦想将其变成艺术家的乐园，就是画作中街角那一栋房子，颜色比其他建筑物更加响亮，他称之为光之屋，并将黄色命名为爱的最高闪光。而在画作中房子前面脚步匆匆的那个人啊，就是梵高他本人。这幅图画的主题不是光，而是感情。梵高的第一个念头是想把它画成一幅夜景画，窗口亮着，空中繁星闪烁。可是呢，在定稿中他又蓄意强调阳光通过巨大的空隙流进屋内的黑暗，所以整栋房子都发出了光亮。梵高在这栋黄房子里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住到1889年的四月。梵高离开人世许多年之后，黄房子被改为了酒吧，后来这栋建筑物毁于二战。在梵高搬入黄房子后，他靠着弟弟提奥供给的生活费把这栋住宅布置一新。在此之前，梵高已经独自一人生活了好几个月，他希望将这个黄房子建成他梦想的艺术家聚居地。梵高选择了式样普通、格调不俗的家具来布置，而他自己房间的摆设却又出奇的简朴。提奥劝说高更去与哥哥梵高同住，而梵高呢，在等待高更的日子里，运用鲜明的黄色和淡蓝色描绘了自己的卧室。此时已经定居下来的梵高之所以画出自己的房间，主要啊是想让弟弟提奥看到他目前的生活情况。朴素的床、椅子和洗脸用具等等，都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我这次画的只是我的卧室，这幅画要由色彩来当家，就是说要通过色彩表现出休息或睡眠的氛围。一走进这个房间，想象力就可以得到休息，四四方方的家具表现卧室不应受到干扰的宁静。值得注意的是，梵高为阿尔勒的黄房子所画的唯一一张内景所表现的并不是画室，而是他自己的卧室。在给贝尔纳的信中，他曾说，冷色调的蓝中带紫的墙壁给人以绝对宁静的感觉，可是这种宁静里也弥漫着避难的气息。这张卧室画是一幅很重要的作品，他表现了梵高内心世界中的一些东西。他多次提到过这幅作品，并且在书信中勾画过他的略图。梵高经常在晚上光顾离他住所不远的一家咖啡馆，这个咖啡馆的耀眼灯光和布满天空的星辰激发了梵高作画的热情。他在作品《夜晚露天咖啡座》这幅画上用黄和蓝来表现一种独特的感受，画中被灯光照成了黄色的咖啡座和蓝色的星空的对比，使得整幅画显得非常的美，洋溢着一种平和的诗意。梵高曾说，对我来讲，晚上看来比白天更有活力，更有丰富的色彩。晚上作画，看天上有闪烁的星星，地面有灯光，是一幅很美的且安详的作品。 这家名为兰卡萨尔的咖啡馆位于形式广场，由于通宵营业，因而被称为夜间的咖啡馆。梵高曾经用两个通宵画了一幅咖啡馆室内的作品，而另外这幅夜晚露天咖啡座呢，是他同期的作品。画中在煤气灯照耀之下的橘黄色的天棚与深蓝色的星空形成了同形逆向的对比，好像是在暗示着希望与悔恨、幻想与豪放的复杂心态。梵高已经慢慢地在画面上显露出了他那种繁杂而不安、彷徨而紧张的精神状况。梵高开始着手在画布上描绘灿烂的星夜。入夜之后，他便支起画架，把一圈小蜡烛固定在帽檐上，沿着烛光描绘星空。他漫步在村子中的街巷，不时地在路灯下停住脚步，捕捉夜空的景色。星空犹如闪光的蓝色布幕，衬托着黑黝黝的屋舍和房舍，偶尔从敞开的门里会泄出一道黄色灯光。梵高当年在阿尔勒描绘的这家咖啡馆，现如今依然伫立在拉马丁广场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
1887年，梵高与高更合作了一段时间。高更是一个非常放荡而又怀才不遇的艺术家。这两位都十分个性化的艺术家，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原因，关系很快就恶化了。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在高更的挑逗下，喝得半醉的梵高抓起了一把锐利的剃刀，将自己的右耳割了下来。从此之后，梵高的精神病便不断的复发，因此阿尔城的一些居民递交了一份申请，请求当地政府对梵高进行隔离。梵高自愿住进了精神病院，不过他请求前来看护他的弟弟提奥把他心爱的颜料和画板给他留了下来。他白天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画画，到了晚上他就住进精神病医院。就在医院附近的田野，梵高画了150幅油画和数百幅素描，其中星夜和鸢尾花等传世杰作都在此时先后问世。在梵高众多的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大概就是那幅《星夜》了。作为表现性的后印象主义画家梵高的作品，这幅画有着极强的笔触。油画中的主色调蓝色代表着不开心和阴沉的感觉，很粗的笔触代表着忧愁。画中的景象是一个望出窗外的景象，画中的树是柏树，但是画的像黑色火舌一般直上云端，令人有着不安的感觉。天空的纹理像是漩涡状的星系，并伴随着众多星点，而月亮则是以昏黄的月食形式出现。 这幅画中底部的村落是以平直粗短的线条绘画的，表现出一种宁静之感，但是与上部粗犷弯曲的线条却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在这种高度夸张变形和强烈视觉对比中，体现出了画家躁动不安的情感和迷幻的意象世界。这幅画中呈现出两种线条的风格，一是弯曲的长线，另一个是破碎的短线，二者交互运动，使画面呈现出炫目的奇幻景象。这显然已经脱离了现实，纯粹是梵高自己的想象。在构图上，骚动的天空与平静的村落形成了对比，直冲天际的柏树则与横向的山脉和天空达成了视觉上的平衡。全画的色调呈现蓝绿色，画家用充满运动感的连续不断的波浪般的急速流动的笔触表现了星云和树木。在梵高的笔下，星云和树木像是一团正在炽热燃烧的火球，奋发向上，具有着极强的表现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梵高在阿尔勒时很喜欢描绘灿烂的星夜，在众多出现了星夜景象的画作中，孟阳个人最为喜欢的是罗纳河上的星夜。这是一幅既亲近又茫远的风景画，高大的白杨树站立着，悠然地浮现在观者面前，山谷里的小村庄在尖顶教堂的保护之下安然栖息着，宇宙里所有的恒星和行星在旋转着爆发着。这件作品是梵高在圣雷米疗养院时画的，时间是1889年6月，他的神经第二次崩溃之后就住进了这座疗养院。在这里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神志清醒而充满了情感的时候，梵高就会不停地作画，色彩主要是蓝和紫罗兰，同时有规律地跳动着星星发光的黄色。前景中深绿和棕色的白杨树意味着包围了这个世界的茫茫之夜。作品《麦田群鸦》是梵高离世之前的几幅作品之一，描绘的是法国瓦兹河上奥维尔镇周围乡下麦田的情景。在这幅画上仍然有着人们熟悉的梵高特有的金黄色，但是这张画作却充满了不安和阴郁感。在画中乌云密布的沉沉蓝天死死压住了金黄色的麦田，沉重的叫人透不过气来，空气似乎也凝固了。一群凌乱低飞的乌鸦，波动起伏的地平线和狂暴跳动的激荡笔触，更增加了压迫感、反抗感和不安感。画面极度骚动，绿色的小路在黄色麦田中深入远方，这更是增添了不安和激愤的情绪。或许这幅画是作者在极力表达内心的孤独和压抑，正如画面上的麦田被乌鸦给压住的感觉，金黄色的麦田表现出的勃勃生机又如同作者内心的生的欲望。看到这幅画给人以震撼的感受，它在表达着一种思想，但同时也在宣泄着这种悲剧的情感。在《麦田群鸦》这幅画中运用了大量的短线条，并主要用了蓝、黄、红、绿四种颜色来描绘景物，用深蓝色和黑色来表现天空，与一群从远处飞来的乌鸦相衬，给人以压抑的感觉，并且有着不祥之感。天空下麦田的黄色与蓝色形成对比，田间的小路也以红色与绿色形成了对比，有着强烈的矛盾冲突的感觉。 大量短线条表现出了作者躁乱激烈的内心。梵高在这幅作品中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了他自己挣扎的内心世界。一天下午，梵高坐在小客栈的树荫下，恍惚看到了一些奇妙的场景，又听到了一些古怪的声音。这时他深深知道自己已经疯了，便不断地喊道，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在寂静的田野里，面对着灿烂的阳光，梵高用手枪朝自己的胃部开了一枪，随后他平静地收拾起画具，像往常一样走回了旅店。他苦熬了两天，疼痛难忍，但是他却没有喊叫一声。临终前，他不断吸烟，和弟弟提奥谈论着艺术。最终，在1890年6月29日，梵高离开了那个让他无可奈何而又十分留恋的世界。梵高被埋在了奥维尔，他的挚友和医生加歇在他的墓边种了他喜爱的向日葵，来陪伴这个伟大的灵魂。一向热爱哥哥的提奥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半年后在故乡，提奥也因为精神病而离世。后来他也被安葬在了哥哥的墓旁，永远和梵高长眠在了一起。梵高的一生都在与困苦的生活做着顽强的拼搏，努力从要淹没他的滚滚波涛中扬起高贵的头，做自由的呼吸。他用自己的画笔创造了另外一个理想国度，也正是这个理想国度一直支持着梵高，即使在最穷困潦倒之时，对生命仍然充满着最质朴的爱。在梵高的笔下，这位疯狂的天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更美、更富于创造力与无限激情的美妙世界。梵高是平凡的人，但是他却用他的不平凡创造了最好的作品。他用灵魂赋予，用生命创作，这就是文森特·梵高，伟大而传奇的艺术家。节目的最后，孟阳要向各位听众朋友送上这样一首歌曲，这是由孟阳本人与旧金山湾区的著名音乐人李宗宪老师共同合唱的一首原创歌曲，他的词曲作者是金吉尔。这首单曲发表于2021年的7月底，也就是在梵高逝世131周年纪念日前后。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致梵高，以此来纪念这位不朽的艺术家。在这首歌里，我们会听到很多梵高的代表画作的名字，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向这位不屈服于命运的斗士、传奇艺术家梵高致敬。
早春的蝴蝶，秋末的落叶，颤抖着飞越时光的折叠， 仲夏的弯月，冬日的白雪，掩饰着叹息留不住的季节。谢谢你曾来到这个世界，炎凉和冷漠没有让你退却，你像太阳一样热烈，照耀着世间，把孤单溶解。谢谢你曾来到这个世界，炎凉和冷漠没有让你退却，你像太阳一样热烈，照耀着世间，把孤单溶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麦浪在屋檐下轻轻摇摆，罗纳河的星月也明亮光彩，车在等待，紫蓝色的鸢尾花只为你开，孤独的四百树啊在等待，向日葵和一句一起为你盛开。
谢你曾来到这个世界，炎凉和冷漠没有让你退却，你像太阳一样热烈，照耀着世间，把孤单溶解，你像太阳一样热烈，照耀着世间，把孤单溶解。